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谦卑俯伏，因为我们要聆听你的声音。就因为你说这恩高是真的，主，你在我们中间运行也是真的，主，你要赐给我们言语也是真的。愿你赐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聆听你在我们中间的教导，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今天在2章27节里面的经文啊，约翰他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说，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啊，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他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提到了4次。这个恩高这个词语啊，那究竟恩高是什么呢？啊，我们上次讲到已经讲了，这里恩高所指的就是圣灵啊，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个位格，与圣父、圣子同尊、同荣啊，圣灵啊。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把圣灵啊叫做恩高？这个称呼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其实，在旧约里面呢，高这个词，恩高的高字，这个词第一次用在人的身上是在祭司的身上啊，在出埃及记里面啊这样说过，他说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啊，就是祭司的服饰了，还要什么样？又要高他们啊，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们供祭司的职分哈。所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代的祭司，从他们开始，每一代的祭司要上任的时候，都要什么？把膏啊膏在他们身上。那这是第一种啊受膏的人啊。第二种会受膏的人是君王啊，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啊记载这样说，他说啊撒母耳就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对不对？然后就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你这不是耶和华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啊，所以这里后来从扫罗开始到大卫、所罗门等等等等的人啊，当他们要成为以色列的国王的时候，都会有受膏的仪式啊，这是第二种会受膏的人。第三种在旧约受膏人是先知啊，不过这个人群很特别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列王记里面呢他曾经记载了神吩咐先知以利亚一件膏力的事情啊。他吩咐以利亚这么说，他说：“你要膏林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要膏亚伯米和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所以神在这里是让以利亚去一方面膏一个君王，还要膏一个先知叫以利沙，对不对？但你会发现在整本旧约里面，你看不到有一个仪式就好像膏立祭司和君王那样的仪式去膏立先知。所以先知他好像没有一个所谓的膏立的仪式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所以很可能的是什么样呢？先知他之间的这种膏立他就是让神的灵直接临在这个接任者的身上，这叫做先知的一种膏立所以在后来以利亚他在离世的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很有意思，这件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下2章8到14节，这里这么说，他说以利亚呢就将自己的外衣这件外衣卷起来用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了，然后二人就走过干地，就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就走过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就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 然后他们正走着说话的时候，忽然火车火马将二人就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然后之后呢，于是以利沙就把自己的那个衣服撕为两片，他就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那件外衣回去约旦河边，然后他就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然后打水之后，水就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去了。那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故事里面，其实以利亚的外衣就是圣灵有形的表达，而当以利沙他捡起以利亚的外衣披在身上的时候，其实就是圣灵高立以利沙接任以利亚当先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是旧约里面很特别对先知的一个高立的这样的一个仪式。但到了新约，高立或者是恩高这个词最直接表现是在谁身上？就是我们主耶稣的身上，对不对？耶稣被称为弥赛亚基督这个词就是什么？就是受高者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耶稣他所受的也是从圣灵而来的恩高，同时有祭司君王和先知的身份所以总结下来你就会发现，从旧约到新约，恩高这个动作它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代表的是赋予身份把一个身份赋予给你这个身份可能是君王，可能是祭司也有可能是先知，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再去看今天的经文就会很清晰了。约翰称呼圣灵为恩高，首先他想强调的是什么？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赋予的那个身份接下来的那段经文就印证了这一点就是在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二节里面约翰他就接下来这么写，他写什么呢？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什么？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什么？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约翰写东西是很好理解的，他重复出现的字眼其实他就是他想传达的那个核心的内容。所以在三章一到二节这两节的经文里面，他三次说了什么？神的儿女，强调说这个身份就是圣灵恩高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在，而且这个身份现在他超过了旧约的祭司君王或者先知，因为旧约这些身份它只不过是神在地上赋予人的一个暂时的使命。但神的儿女会怎么样呢？约翰说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而且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直到永远的福分和地上的一个暂时的使命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神的儿女这个身份那么我们如果把这段经文反过来看反过来看，就是说约翰他之前讲到敌基督的人我们上次讲到敌基督的人那不是只是一个人，那是一个群体，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的敌基督的人他最终要达到的是什么目的呢？他想要达到的就是要夺去这个身份和其中的这样的一个福分所在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你说一个群体怎么可以从另外一个群体能够抢到人呢？那你就必须说服对方说你们的那个群体身份有问题，对不对？然后你把他说服了他才会离开那个群体所以这些敌基督的人他如果要从教会里面把人抢出来，最后 他必须从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啊去入手，对不对啊？其实在当时就是在想从教会里面把人引诱出来的这个所谓敌基督的这个团体啊，后来的历史学家给了他们一个名字啊，把他们叫做灵芝派啊 Gnostics， 或者是叫做诺斯底派啊，什么称呼都行，看大家习惯哈、啊、怎么样。就是说，但这些人哈、啊，这我们现在有名字，但当时候这些人他们不会这么叫自己啊，只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什么共同特征呢？就是说他们都会说自己有一些特殊的属灵知识啊，这些知识别人都没有的啊，你只有跟他们去学这些属灵的知识，你才是神的儿女啊，是不是要从这个根本的身份入手啊，才能从教会里面抢到人，对不对啊？其实约翰他在字里行间里面呢、啊，他提到过就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灵芝派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啊。那比如说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四节里面，他曾经这么说，约翰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什么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啊，便是说谎话，真理不在他的心里。或者我们今天二章不是今天了、上一次讲到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里面啊，曾经这么说过，他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知道这一切的事，或者叫做你们都有知识啊。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啊，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而来的啊。约翰他在这封书信里面大量使用这些所谓认识、知道或者知识这样的一个字眼，其实针对的就是所谓的灵芝派啊，他们说自己有特殊的属灵知识这件事啊。那我们不太肯定说约翰一书写作的时间是在哪一年，但在教会漫长的历史里面确实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当教会渐渐增多之后，一些在信徒中间行骗的假教师也会增多啊，因为有利可图嘛，对不对啊？而假教师使用的方法是什么？他基本使用的方法就是他宣称说他有特殊的东西啊，他可以教你啊，就是你在普通教会学不到的啊，这是特别的东西来的啊，是不是很像今天的某些大师啊说的话，对不对啊？这样才能把人给勾出来，对不对啊？灵芝派就是其中的一种啊。但这里约翰想告诉所有神的儿女什么东西，就是说其实你们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知识，也不要被所谓的什么特殊属灵知识被诱骗离开救恩的道理哈。我们都是从圣灵那里认识了基督的救恩，也被圣灵引导去遵守神的命令，生命渐渐成圣啊，这就是最真切的属灵知识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就所有一些以特殊的名义啊来讲的属灵知识，其实大家都要小心，因为教会从来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殊知识，所有的东西都在日光之下。你看看从古到今啊，那些有名的牧师啊、神学家、布道家，所有作品都是公开的啊。你说有没有一个教会会说，我们主日崇拜之后啊，开一个 VIP 会员收费频道啊，只有特殊的人才能来学啊？从来没有这样啊。圣灵啊，他是神赐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凭据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被塑造、被带领啊，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啊。这才是教会今天的真正的属灵知识啊。当然，我们也要去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哈、啊。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既然神也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圣灵啊，圣灵凡事也教导我们，对不对？那是不是就等于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非常认识神啊？教会也不需要人 站在讲台上教导，对不对？啊，如果不用的话，那可能我是最开心的一个啊，我就不用每周准备那么多东西哈。啊，约翰他所说的东西好像有点像这个意思。二章二十七节，他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他说你们受了圣灵的恩膏，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哇，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真的不用人去教训呢？啊，明显不是，对不对？啊，不然的话，约翰也不用写信给这些弟兄姐妹去教导他们这些道理了，对不对？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并不用人来教训你们。约翰说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要提醒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要怎么样，要留心圣灵在他们当中的运行，留心圣灵的运行。那运行是圣灵非常重要的一个性情所在，啊，动态的。那创世纪一开始就说，他说什么神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之后呢，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啊，保罗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他也说过，恩赐是什么样？恩赐是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运行什么意思？运行就是运动的意思，就是动的意思，就是每时每刻啊，圣灵都参与在我们当中，甚至是什么？甚至当这个世界还是空虚混沌啊，在时间以前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创造的时候，圣灵就已经什么运行，他在神动那个创造的手指头之前，已经在什么？已经在酝酿，在筹划，在布置啊，整个的创造啊。同样在信徒的团契里面啊，圣灵也是什么？圣灵也是运行的啊，它不是静止的。无论是我们的查经啊、分享、祷告啊，还是主日学、主日讲道、祷告会等等等等，我们听的是什么东西啊？难道大家在这里真的是听我在讲历史啊、讲人生道理、讲新闻、讲逻辑、讲笑话吗？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圣灵就只是变成一种历史的记忆啊，圣经就跟我们啊打开喜马拉雅 APP 啊听个书啊没什么差别，对不对？我们要听的是什么？我们要听的是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运行啊，借着大家的分享啊，或者是教导啊，对我们的带领，对我们的心意究竟是什么？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我侍奉这几年，有的时候啊，弟兄姐妹跟我讲那个主日有些什么收获的时候啊，跟我讲很多，然后我就发现，哎，好像不对啊，讲的那个点好像不是我自己想去集中论证的那个点啊。我前几年的时候还觉得这个现象很奇怪哈，是我讲的不够清楚吗？啊，还是对方的理解有问题呢？啊，那后来我就发现了，在所有的教导之中，圣灵都在运行，而且是随己意的运行啊。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不经意的一句话啊，很多时候会说到我们的心里面去，这种情况。我以前教会的有一个传道人啊，也分享过一段类似的经历，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在一个没有什么人可以教导好圣经的教会成长啊，我这样说已经比较客气哈，那他就很苦恼，很苦恼。后来他就跟神祷告说啊，他说哪怕今天聚会有一句话给我啊，我就心满意足。然后结果呢啊，他就真的听到圣灵借着当天的分享给了他一句话，然后渐渐他就继续这样祷告，他就会发现哇，原来我也可以在那些不那么精彩的分享里面听到神的声音啊。那他后来成为温州教会一个非常有讲道恩赐的传道人 很有传道的恩赐，但他经常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听到不是只听那些讲得好的人讲才有收获，而是要留意什么？圣灵借着每一次圣徒的团契在我们当中的运行啊。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传道人士其实应当在教导上尽职尽责，准备好每一次教导啊，好让我们整个教导都被圣灵使用。但诚实的说，传道人一定有讲不好的时候，但不意味着圣灵的恩膏就不能借着他去教导啊。我甚至在猜想啊，猜想而已，其实当初收到约翰这封信的那一个或者那一些教会里面未必会有很好的教导的人啊。那如果当中的信徒不去查验圣灵的运行的话，而且要遇到一些灵知派的人说，哎呀，我们这边有很好的知识和教导啊，很特别的属灵的知识哦啊，这样的时候啊，确实就很容易被引诱离开啊，是不是？所以然后就会有很多的空间给那些沽名钓誉的假教师兴起来，对不对？所以这里约翰对这些教会说什么？他说圣灵的恩膏是真的啊，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的团契的形态，应当是我们一同按照圣灵的教导彼此提醒鼓励啊，住在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啊。当我们今天在讲所谓的圣灵运行啊，运行在我们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也要防止另外的一个极端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是不是既然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圣灵，圣灵凡事教导我们啊，那教会就不用任何的秩序啊，我们感到圣灵运行什么就是什么，感到圣灵运行什么就讲什么呢啊，这是另外一个极端。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4:29-33里面呢，他描述过这么一个现象啊，他描述一个什么现象呢？他在这里这么说，他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啊，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啊，乃是叫人安静啊。你会发现这个哥林多教会比起约翰写信的那个教会好像更接近那种有很多圣灵运行的状态，对不对？因为保罗说他们到一个什么程度，一个一个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啊，而且可以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啊，这么厉害的话。而且从头到尾保罗都肯定什么，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得到的是启示啊，是圣灵运行在他们中间的教导啊，货真价实的，没错的啊。但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觉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大家都有圣灵教导的恩赐之后，就会什么，就会混乱啊，就会抢着说啊，我有感动我就说啊，还没说完另外一个也开始说，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麦霸等着说啊，是不是？所以保罗才会提醒他们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啊，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啊？背后的道理就是圣灵运行的创造，那今天你看到的创造，它不是一幅看不懂的抽象画，而是一个什么？圣灵运行的结果是一个有规律的美的宇宙，对不对？同样，圣灵塑造的圣徒的团契，也不是一个混乱的大杂烩啊，是不是？而是一个有秩序和爱的这样的一个团体。 所以保罗对圣灵的恩赐做出了一个总结，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但是呢，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去行啊。我想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喻可以来形容圣徒团契之中圣灵的运行和秩序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我知道我们国语堂绝大多数的弟兄们都会开车其实不仅弟兄会，其实很大部分的姊妹都会我知道的，只是比较谦卑让弟兄去开车而已那开车怎么样开得好呢一方面当然你得懂得开车，对不对？你得技术过关而且你得遵守交通规则让整个车都是被引导去开，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除了你要开得好之后还要什么，就是这车的本身它得好，对不对？它要没有问题，你要定期去保养它甚至你可能需要懂得一点修车的知识让这个车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如果这个车的机械有问题即使你让舒马赫让赛车冠军来开一样是开不动的，对不对？但反过来呢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个人整天说你看我买这个车怎么怎么好，我去哪个 4S 店保养的这个玻璃怎么擦得干净什么季节该用什么轮胎，然后你发现他压根没有把这个车开过去什么地方这也很奇怪，对不对？那教会也是相似的，教会内部各种的建造，各种规章建造，秩序建造，就好像你去保养一辆汽车但教会寻求圣灵的运行和对我们的引领，就好像我们要把车给开出去有些教会很会建造各种规章和事工都井井有条，但如果不查验圣灵的运行的带领就好像你有一辆豪车但你从来不开出去。有的教会很注重圣灵的运行和带领很勇敢地把车开出去，但当我们忽略秩序建造就很容易开出一辆保养不足容易半路抛锚的车所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大家都知道主恩堂更像哪一种我们是一个非常 highly functional 的教会，我们更像一个很懂得秩序和建造的一个教会，但在今天我们很需要恩膏我们很需要查验圣灵的运行，很需要把我们的车敢于开出去所以在这里我想今天约翰给我们的信息非常合一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当我们愿意查验的时候，我们必能够超过教会层面的很多东西，听到圣灵对我们的带领和运行，让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向你呼求，主，我们很多东西都有秩序的进行，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这也是你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向你感恩。但主，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对你的查验，我们对你圣灵运行的跟随，愿你怜悯，愿你保守，愿你自己跨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跟随你，紧紧的跟随，快跑的跟随。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之名，阿们。